好，我们来读一些读提摩太前书，我们读第三章，我们读两节圣经，第三章十五节和十六节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里一连讲到几个字，被圣灵称义，一共讲到五个被字。但如果我们把前面讲到，再说到这个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是在新约里面一个非常奇妙的说明，而事实上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的灵里面非常的高昂，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他就变成作诗的方法，用一种颂词来说明这几句话，也可以说在这个颂词的题材里面使我们看见他灵里面的飞升。那么这里前后文的关系，到底保罗为什么会讲到这么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讲到这里大哉敬虔的奥秘呢？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这个重点，或者说它的题目，也可以说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，就是根据这个感触来的。这个是一个敬虔的奥秘。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讲到敬虔的奥秘？这个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？当然我们读圣经就知道，前后文告诉我们这是讲到教会的真理。而他讲到真理的时候，十五节有一句话是很特别的。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，因为第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告诉他说，我指望到你那里去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那么什么事呢？你再回去看前文，就是讲到长老执事跟他们的条件资格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在那里设立长老执事的时候，他说如果我去的迟，你一知道，应当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行字，因为教会不是仅仅道理而已，是借着许多的行动所证明的。教会的真理是借着行动所表明的。一方面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所有的行动都蒙神悦纳，但是教会并非没有行动。教会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叫我们所明白的真理被显明出来，在这些行动中间来证明，来显出神的真理。这个真理是什么？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讲到教会，就是在我们教会的所有工作侍奉中间，要叫这几样事情显明出来，这才是教会。所以一个教会，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就发现，他没有讲到教会的建筑物，他也没有讲到教会的制度，他也没有讲到教会的组织，也没有讲到教会里面的节目，都不是。但是这些事情都可以存在。所以中古世纪那么多人的花努力时间来建立教堂，非常雄伟的教堂，叫人有崇高的感觉。你不能说它完全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啊！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感动是不够的。今天神最直接的表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说明道成肉身，神在人中间的真理。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这一次的聚会，我们讲到一些教会里面实行的道路，好比我们说怎么教导弟兄姊妹们读圣经，怎么传扬福音，甚至我们讲这个侍奉训练的观念，怎么样有四代的训练，这些都可以说是方法，都可以说是一种技术性的问题。但是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们必须在我们所有的侍奉、所有的传讲、所有的训练中间看重那个侍奉的内容。意思就是说，同样的方法，我们比如讲教会增长，讲到这个四代的传递，你这个方法可以一直不断用在不同的事情上面，它出来的内容不一定是教会。如果你把它做 Amway， 那你就知道是个老鼠会，一定的。你教导你的下属做什么事情，再教导下属再做什么事情，其实他可能是从圣经里偷取的观念啊。但是这里所说的更重要是内容如何。一个教会尽管有许多的计划，许多工作的蓝图，若是里面的内容不合乎圣经所要求，这里讲到敬虔的奥秘，它就仍然不是教会。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关键。那么这里讲什么是教会呢？他说，保罗就说，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在神的家中你应当知道怎样行。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教会就是神的家。而这里讲的头一件事情要我们注意的，这个家不是圣徒的家，是神的家。这个家是显出神的工作，他的作为在人间。所以今天教会的 ownership， 谁是教会的主人呢？今天我们有民主的思想，很容易说神的儿女我们是教会的主人。不是，圣经里从来没有一次这样的思想，一直告诉我们这个家是神的家。神的家就彰显神的生命性情，神的家就表现他主人住在里面所彰显的那些荣耀。所以旧约里面讲的神的家，圣殿，圣殿不是人住的，圣殿从来不是人住的，神住在其中。虽然所罗门有十足神的启示，他能够在祷告中宣告说，其实神啊，你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，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但是你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。虽然如此，这个殿所罗门在造的是说，因为我所要造的殿宇高大出奇。为什么出奇？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神，需要有一个殿宇和他相配。换句话说，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，这个圣殿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。当然以后我们知道，神的思想不仅是圣殿，他住在他百姓中间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仍然可以说圣殿是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你看圣殿里面基督伯，圣殿里面木幔，圣殿里面那些包金的墙板，每一件事物都是这样的高大辉煌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显出神的性情。所以读预表的人就知道，这里讲到他所建造的圣殿所用的材料香柏木，外面包上金金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香柏木特别说到人性的问题，而他外面包上金金，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的里面，他是完全的人性显明出来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神的荣耀和形象。所以如果你去读旧约那些预表的话，你能够把同样的原则用在圣殿里面。所罗门在那里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他所造的是殿宇，是物质的殿宇，是人看得见的。今天神的家，神自己在为他儿子建造的殿宇里面，也要叫我们看见这些道成肉身的原则。为什么？圣殿是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，教会是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，我们这些人是神所建造的殿宇，所以神愿意他的教会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。因此我们才有这件事情。当保罗说到这里说大在近前的奥秘，他觉得说这件事情太不容易讲，太不容易说得明白，这个奥秘是太伟大，太伟大的奥秘。这个大在近前奥秘可以说伟大呀，这个近前的奥秘。他为什么叫近前的奥秘呢？因为他特别说到神的生命性情所显出来的那个奥秘。一般世人不一定明白教会是什么，他们可能以为教会是礼拜天基督徒休闲的地方，他们或者多一点了解，认为礼拜天是这个些神的儿女去敬拜神的地方，去听讲道的地方，对吗？但是如果只有把教会等于礼拜天的话，如果把基督徒只当作礼拜天的话，那么就是说只有礼拜天才能彰显神的荣耀，其他六天是彰显我周某人的恶劣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。真正神的儿女，我们应当明白，在教会的奥秘来讲，神愿意我们彰显他的荣耀，彰显他的生命，彰显他的性情。我的女儿是左手的，有一天到我家里住的一个传道人也是左手的，他们两个一下马上就欢欢喜喜。哎呀，这个老弟兄一说，哎呀Dorothy 你也是左手的，他就跟他讲很多左手东西。他说是不是你左手没有剪刀很难过，我将来找到一把要送你一把左手剪刀。他到这个老先生他忘记了左手的东西跟右手的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我想教主日学的老师一定知道，小朋友那个左手的剪刀真难用，他如果是左手的话，他用右手剪刀剪不了指头啊。什么人用什么东西？今天神的家中，若是我们是他的教会，是他的儿女，他要能够自由的从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来。所以这个叫敬虔的奥秘。我常常说，我们今天台湾大学，我曾经从台大毕业的时候，考进去真不容易啊，都是过五关斩六将这么进去的。我跟你讲，进台大不容易，出来台大很容易啊，四年混混一下就毕业了。所以我们有些同学四年毕业以后可以做别人的老师了，有些学生同学不大努力上课的，出来以后跟高中生差不多。但是基督徒呢，正好相反，接受耶稣基督太容易了，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只要我们相信觉知，我们相信自己是罪人，神就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而且他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得救没有出什么代价，最多是颜面上的损失就是了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神的恩典。但是基督能不能从我们身上出来呢？很大的问题。明明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同在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为什么常常我们表现的不像是耶稣呢？我们空空的担负一个基督徒的名字，结果这个徒啊，不是门徒，是徒然的徒，白白做了基督徒。因为别人看不见基督徒，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在安提亚的地方，安提亚的教会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使徒行传里面就告诉我们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安提亚这里有真实的神儿女所表现像基督的样子。这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基督徒，教会应当怎么样，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？这里讲到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这是一个公理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这个神在肉身显现是个主题。什么叫教会呢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这里你要想到保罗说的话，真是奥秘啊！因为当我们讲到神在肉身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想到是就是耶稣基督。刚才弟兄姊妹祷告，他又说以马内利的神，因为以马内利的神，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。当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人同在。今天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什么叫道成肉身？我们的了解是主耶稣这位活的道成了人的形状，穿上人的衣服，道成肉身，对吗？所以每一次我们想到道成肉身的时候，就想到耶稣基督。但是我再说一遍，今天这个奥秘不仅是为了耶稣基督的，你看这里所形容的每件事情都可以同样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。道成肉身不仅是耶稣基督一个人所经历的，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当他离开肉身之后，现在这个道成肉身的原则要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显明出来。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神的道，在我们里面就有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。我听见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我们是肉身成道。我不懂，肉身怎么能成道呢？他的意思说，当我们学习的时候，就越来像耶稣，所以肉身成道。但圣经里没有这个真理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当主的生命进来之后，他能改变我们，叫我们像耶稣。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，不是我们模仿的，不是我们学习的，只有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，才会有生活的见证。只有当我们里面是神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也照着这生命原则活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每一天每天经历这个生命。当我们更习惯于活在这个生命的原则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慢慢表现这个生命的特质。我来到美国30多年了，说一句惭愧的话，我的中文讲的不太好了，不知不觉加上两个英文字，你看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你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你不知不觉的，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了，你的环境改变，你的语文就改变了。假如今天我父亲年纪大一点才到美国来， 他看这个篮球看得津津有味啊，因为他在台湾就看过篮球。他一看足球，这个 football， 他简直是莫之所云啊。这些人挤来挤去干什么？窜来窜去干什么？一会儿吹灰，一会儿吹吹口哨，一会儿球又停下来，一会儿丢了又接到，没有接到也不知道干什么。一会儿有人拍掌一声欢呼起来说得分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他不能明白。但是这里我们耳濡目染，日子久的看这个 Super Bowl， 有些教会弟兄姊妹看 Super Bowl 来聚会都不聚了，尤其男生，姊妹们太好一点，姊妹们比较爱主，是不是啊？ Super Bowl 没有影响，对不对？还是因为不喜欢 Super Bowl， 不一定爱主，不喜欢 Super Bowl。 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况不同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有生活的表现不一样。道成肉身的原则要显在我们每一件事物上面，显在每一个人身上，不仅每一个人身上，在我们所做所为所言所行每一件事情上面。到底是不是耶稣基督从我身上显明出来？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的思想言行里面被人看见？这是基督徒每天时时刻刻要问自己的，这也是我们能够活在主里面的一个秘诀。当我这样里面有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时候，这是不是出于主，还是出于我的肉体？这样就叫我们明白，我们可以不靠着我们的肉体活着。保罗教导我们，不靠着肉体活着，他也是有肉体的，但是他不靠肉体活着。什么叫有肉体呢？讲简单的事情，夫妇吵架，我们虽然也会吵架，而且我也有很精彩的言辞要发表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可以不靠这个活，我可以宁愿被我太太帮当作傻瓜，哎，这行了，或者说把先被先生当作傻瓜，因为我像羔羊一样啊。姊妹们，弟兄声音大的时候，你不要跟他大，你一大你就失去身份，你懂吗？他本来不晓得你是基督徒，你一安静的时候像羔羊的生命，他就觉得惭愧了。弟兄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愿如此。哪晓得有些时候弟兄们看见太太好欺负，声音越大越来越大声，越来节节高升，他已经上了三楼，太太还在 basement 里面。但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，我们要学会不靠着肉体而活，不动血气，不是没有血气，会有血气，但是不靠肉体活的。什么叫靠肉体活？保罗说他照着肉体来说，他是什么？他是犹太，他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，以色列人所生的以色列人，是规规矩矩、完完全全、实实做的犹太人。他照的律法是无可指责的。他说：“若是有人可以靠个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别人靠肉体还靠不着，因为不够好啊，不够标准的犹太人呢、啊，让他可以靠得着，但他却说他不靠肉体活着。我们是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活着？”靠我们在社会的地位活着，靠我们在公司的人际关系活着。如果我们靠这个活着，我们就不会彰显基督。但是我们是靠神的恩典活着，我们一样的在人际关系中间，但是我们不靠那个，我们一样的在社会上面工作，我们不靠那一个，不靠拉手段，不靠交际，靠神的恩典。因此我们才能够活出道成肉身的生活和样式来。这个是一个总题。什么叫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活出道成肉身来的人。什么是教会？就是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彰显出道成肉身的表现。不仅是个人的，所有神的儿女都在道成肉身的原则里面说话行事。这就是教会。教会怎么样呢？无人不以为然。这个无人不以为然还带有称赞的意思。神在肉身显现，底下说被圣灵称义。你知道这是一件大事，被圣灵称义。这句话也是一个证明，为什么这里所说的不仅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不需要也不能够，我们用这样话说，被圣灵称义。什么叫被圣灵称义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，在我们的表现上面，当圣灵能够见证你是活在基督里面，他就能称义你。Justified， 在神学里面我们知道称义是个大事，称义成圣，这都是罗马第八章重要的主题。 而这些主题是定规了基督徒得胜失败的一个重要衡量的标准。这个称义有人说是地位上的称义，成圣是经历里面的成圣，一个讲地位，一个讲经历。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分。什么叫称义呢？称义就是在神看为是公义。那么神为什么看为公义呢？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活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我们自己本来没有义的，如果我有义，就不需要靠耶稣基督救赎了。当我们彻头彻尾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可靠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基督耶稣的公义对我们有何等的价值。一个有钱的人不在乎中乐透奖，也许在乎，我不晓得哈，在不在乎啊？很难说，是吧？就说吧，想发财吧。已经有钱的人不需要发财，对不对？只有穷光蛋才需要发财。所以你去想要买乐透奖，就想一想，我没有那么穷吧？未买。我是很反对人买乐透奖的，因为乐透就惨透，好多人倾家荡产买了，根本不知道买了什么东西。你想乐透奖会人人中的？还有人说，哎，我买乐透奖中了奖，我跟教会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盖会所。我看神用不着啊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我们的心不同，心不对。当我们明白自己贫穷的时候，我们才宝贵耶稣基督的丰富。当我们自己觉得好的时候，你要很当心。我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，一方面我们应当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，但是常常说，当我们稍微有一点像主的表现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成熟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所以就停止进步。什么叫称义？称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。刚才我已经讲了，道成肉身是个总题，是个主题。当我们活在道成肉身的原则里面的时候，称义自然跟着来的。不是我们称义，圣灵称我们为义。当然这句话称义的事实第一个表现是从亚伯拉罕。圣经怎么说？创世纪十五章，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是称义的基本解释。什么叫亚伯拉罕信神？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数算众星吧，你看数算众星，你能够算得清楚天上星有多少，你的后裔就有多少。然后创世纪十五章里面记载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意思就是说，亚伯拉罕自己还没有看见儿子，但是神说，我要叫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那样多。亚伯拉罕相信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称义？我们能不能相信神对我们说，你的确是个实实足足的罪人，完完全全罪人，毫无可取的罪人，但是耶稣基督救赎了你，他成为你的公义。这句话有什么不同呢？许多的人不把自己看透，不觉得自己是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毫无救药的罪人，他总觉得有神的义也有我的义。不错，一方面我们得救以后，神要求我们身上表现像基督，这是基督的义，不是律法的义，是信心的义。我们却弄错了，以为我们可以靠行为得着什么义叫神称赞。称义的基本原则就是道成肉身。什么时候我们让基督从我的身上显明出来，神说这才对， This is justified。 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生命的源头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基督。如果你不是基督，你就是亚当，你不在基督里面，就有亚当的表现。甘因好像做得很好，但是他是亚当的子孙。甘因做了什么？甘因拿田里最好的出产献给神，但是没有血。他认为自己所做最好的能够讨神的喜悦。亚伯不同，亚伯肉身也是亚当的儿子，但是他里面有神的启示，他到神的面前拿羊的脂油献上。羊的脂油表示什么？这是羊为我舍命，有一只羊为我流血，为我舍命，我才能够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悦纳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如果 不知道我们需要时时刻刻依靠耶稣，我们对于称义就还不了解。什么叫称义？称义就是说在我里面一无良善，但是我相信神的绝对良善。所以今天若是有一点点恩典，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了，我们一点都没有觉得，洋洋自得。我们低头赞美，低头感谢，低头敬拜，原来神的恩典能够帮助别人。当我顺服神的时候，人所看见的基督能够叫他受造就。这是教会的见证。我们谦卑不是学来的，是逼出来的。怎么讲呢？在我自己经验里面就是这样，许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。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基督徒若是有一点点觉得自己了不起啊，底下你就看见神用十件事情管束你、约束你，叫你知道不是靠自己。神的手稍微放松，马上就跌倒，所以你才知道，从前我之所以不跌倒，是神的恩典。一个人没有跌得很惨的时候，他不懂得神的恩典。当他经过失败以后，回头再看，原来是神的手托住我。因此，从他里面能够真实的说：“主啊，我实在需要你的恩典，时时刻刻需要你的恩典。”称义的结果是什么？是因为基督耶稣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被天使看见。你知道吗？基督徒的生活表现，每一件事情都在天使的监察底下。耶稣基督生命中间的表现，每一件事情也都有天使参与。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在那里，对不对？牧羊人，天使对他们宣告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所有生活的表现，他在旷野里受试探的时候，天使来伺候。等到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以前，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，天使来加力量给他。等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等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，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，天使向他显现，加力量给他。天使也对他门徒们说话。耶稣基督在受尽的时候，天使对门徒说话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”所以耶稣基督每一步路都有天使同在，天使在那里观看，在那里监察。天使详细查看这些事情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不仅耶稣基督身上这样，一直伴随着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加力量给他，甚至在复活的时候，天使在那里看守墓园。每一件事情，到耶稣升天的时候，天使有两个白衣人告诉犹太人，告诉那些加利利人说：“你们加利利人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他们举目望天，天使告诉他们说：“被取上升。”不仅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间，天使经常显现，在基督徒生命中间，天使也详细查看这些事情。主耶稣对那些门徒说：“这些小孩子们，他们的天使常在我父的面前。”所以我相信圣经里所说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天使的观察。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，像很多人相信的一样。这次我在飞机上来的时候，他们演一个电影讲天使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讲的真的假的，但是他的想象力很丰富。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在他身边。但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却告诉我们，我们好像一台戏，我们的演出被世人和天使观看。不仅是我们明白的世人，我们看不见的天使一样在那里观看。而且天使中间分两种，有些是堕落的天使，撒旦和他的党羽，他们也观看这个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见基督徒的表现，心里就震动。若是我们能够顺服神，表现基督的样式，撒旦就惧怕。天使传报佳音，天使做的事情是跟世人有关，但是基督徒的表现，天使照样传报在神的面前。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，神的使者 神的种子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这里所讲的一些 angelic being, 那些超然的天灵界的这些活物，我相信它真实的存在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在道成肉身的原则，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天使看见。他是一个观察者，他是一个见证人。不仅这样，被传于外邦。耶稣基督怎样被传于外邦，教会的名声今天也被传于外邦。人不一定有机会接触福音，但是人所接触的福音一定借着基督徒，借着神的儿女，借着教会。在初期教会中间，这个传于外邦的思想是非常重要救恩的一部分。因为我们已经知道，到现在来看，基督教之所以2000年能够继续不断的传递主的大使命的命令，在每一个时代中间，被每一个教会，被神的儿女接纳的时候，福音就往前去。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些福音的运动，教会历史中间那么许多福音的运动，都是接受一个大使命，传于外邦。其实救恩是对着万人万民的，早就从亚伯拉罕身上神已经命定，因着他要祝福万邦。神给亚伯拉罕祝福不是为犹太人自己的，神给亚伯拉罕祝福不是为他自己那个民族的，借着他要祝福所有的跟他周围发生有机会遇见的人，要透过亚伯拉罕来祝福所有的民族。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时候碰见一个问题，我们必须解答的，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没有拣选我们的祖宗，常常遇见这个问题。我告诉你，头一个事情我对这些问问题说，因为你是中国人了，所以你有中国人的思想，他还是不懂。我说什么叫中国人？天下以中国人为中心的，你把你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，所以你才问说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没有拣选我，对不对？这个思想根本要不着，而且不需要。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就是拣选世人，他是一个中心，从中心发展到圆周。今天我们最大的危机就是把福音扣留下来。我们今天的危机是什么？福音即身而止。好像中国人这个师父教徒弟啊，就绝传了，总留一手不教。那么基督徒呢，千万不能这样，福音到我们就停下来了，这像什么话？但感谢神，我们不是如此。我们的问题是好像传不出去，我们要传的，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不如主所想望的那样。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应当求能力，但是无论怎样，福音要传开。一个教会生命的延续跟教会的生命的表现在福音上面。昨天晚上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很喜乐，因为看见神祝福我们这样的工作，看见神祝福那许多的人，看见神祝福那些愿意得救的人，我们心里面大有喜乐。因为回想我们自己从前也是如此。弟兄姊妹们，福音的传扬跟基督徒见证太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不是光靠我们口传，是靠我们的见证。当基督徒在世人中间被人接纳的时候，被世人信服的时候，我们的名声就传开了。所以保罗对马其顿的教会说，你们的名声已经传遍天下，许多人都知道你们教会的表现。弟兄姊妹们，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教会，但是全亚细亚人都听见了。今天我们在这可能聚会人数也不多，但是若是我们的名声走在前面，人家说这个教会是如何的爱主，这里的教会弟兄姊妹是如何的同心合意，在这里弟兄姊妹是如何的摆上。他们虽然没有很好传福音的机会，但他们尽力传，而许多人蒙了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见证走在我们的前面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你不要小看他。我离开孔庙的时候，孔庙查经班20-30人， 二三十人了。后来我再回去看说七十多人，现在他们已经好几百人，而且分成几种语言聚会，好几个查经班。有一次呢，我在唐崇荣牧师布道会里面，我在那里领诗，所以我在头一排。过了一会，唐牧师呼召人起来奉献，起来这个决志奉献，很多人跑上来了，有些人奉献要全世界传道。那旁边有个年轻人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聚会完了以后就跟我打招呼，跟我谈几句话。我说我叫某某名字，他说他叫什么名字，然后他说他从 Cornell 来的。我说哦，你 Cornell 毕业的，我也在 Cornell。 他就很高兴，我哪一年的，我就说给他听啊，哪一年哪一年。他一听眼睛瞪大，说哦，原来你是 one of the legendary seven。 我说什么？他说他说我们几个人是 legendary seven，就是说最早建立查经班的那几个人，他们叫 Legendary Seven。 Have you talk about that? Did they talk about that? I was one of them. I didn't know that. You're going to see another one this week. 没有想到，我不是说这名字多了不起，其实他们言过其实，没有什么 Legendary Seven， 我们是普普通通的人呢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见证，哪些人要看见，哪些人要蒙受恩典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的。今天所栽的种什么时候开花不知道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说随处撒种，因为今天或者明天或者两样都好，你不知道随着圣灵撒种。今天如果基督徒的见证在我们身上被世人敬服，被传于外邦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教会的见证不是我们个人的而已，我们总要想到主是我们一切侍奉的原则和动力。若是不能荣耀主的事情，我们要非常谨慎。好多的教会太过容易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教会合一的根基，对不对？里面讲说但是因为人的意见把教会的身体拆散，我想写这首诗歌的人非常心痛。而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因为我们没有荣耀主，叫神的名受亏损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也讲到教会的前途，不仅是被世人信服，不仅是被传于外邦，还要被接在荣耀里面。刚才我们讲都从道成肉身的原则开始，但是你从这里仔细看看，一步一步都是基督徒生命经历的进步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懂得道成肉身的原则之后，主在我们里面，以后我们有称义的经历，以后我们有生活的见证，以后我们传扬福音，最后神说要把教会接在荣耀里面，这是我们的道路。因此这件事情对基督徒大有影响。主耶稣道路怎么样，教会也是这样。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世人信服，被传于外邦，被接在荣耀里。今天教会的路也是一步一步走上去。我个人相信教会两千年了，如果有什么进步的话，不是我们的进步，而是时间的进步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主耶稣必定要再来，要接教会到荣耀里面去，被接在荣耀里面。所以被提这个字，被接这个字，早一点的有些基督徒的翻译被提翻都被接，或者说他不讲被提而讲被接，因为这里讲的被接在荣耀里面 received。 为什么被接呢？你知道很多公司现在都有个地方，这个大卡车开的地方，他们的地方叫什么，这个是接待货品的地方，验收的地方。今天基督徒的见证到了有一天在天上验收，教会的见证在天上被验收，我们是不是能够被接在荣耀里面，还是神说这是 reject 拒绝收，那就糟糕了。会不会我们被拒绝啊？但愿不会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神要的是什么，我们怎么知道能不能被接？假如我们根本不知道神要什么货，姑且这样讲吧，那我们把我们什么的都送上去，都送上去，他不要，那不是糟糕了？感谢神，神今天叫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就勉励自己， 要叫我们做神所接纳的工作。神接纳的，神要接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现，因为这是主耶稣从我们身上道成肉身显出来的结果。这不是我们，是主，是出于主的，主才会接受；不出于主的，主不能接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讲的教会的奥秘，实在保罗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大受感动。大在金钱的奥秘，我巴不得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里面有同样的感动，看见神给教会的使命地位是不一样的。今天世界上事情变来变去，国际的风云变幻莫测啊！今天我跟我连襟在地上，在路上回来闲聊的时候，他就讲到，因为他是读历史的，我说从历史的眼光看，你看从中国的政治问题看，我们谈了很多，但是我就说，不管怎么变，在地上是有那么多的变化，今天谁当权了，谁得势了，都不晓得。但这一切都不是神所关心的，神所关心的是他在神的儿女中间掌权，神所关心的是在教会中间神被尊重，耶稣基督被人尊重，是我们在信徒生活中间耶稣基督从我们生命中间显明出来。神所要的是借着教会的见证来影响地上的国度，要借着教会的见证带许多的灵魂进到神的国，许多的人进入神的国，要借教会的见证叫基督耶稣被彰显被高举，要借着教会的见证叫神的心可以满足，神的工作到了有一天完全成就，我们被接在荣耀里面，那时候我们就能真正的欣赏这一个金钱的奥秘。所以这段圣经每一次我读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想出来的，是神启示给保罗的，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写出来的，是他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放在这里，作为2000年来教会的一个标准和凭据。这不是随便人所说的话，圣经里所给我们启示的，神也必定要成全，因为它不是保罗写的，它是圣灵透过保罗写的，所以我相信这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要求的。今天教会的奥秘已经显明出来，这个金钱的奥秘不是永远奥秘，而是对于我们接受的人来讲，看见当中的奇妙，这个奥秘却已经给了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能传扬，不仅能传扬，我们还能实践，让这个奥秘成为明显的见证。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如今你智慧的奥秘已经启示出来，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让我们同心都说，神啊，凡是你所要的我们也要，你愿意在我们身上得着的我们愿意给你。主啊，你怎样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主啊，他在地上所有经过的工作和事实被我们看见，被我们传扬，被世人信服，被传于外邦，被接在荣耀里面。主啊，今天教会又到了这一个光景，你再一次重复你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工作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借着圣灵，你把道成肉身的事实，神在肉身显现的事实，再一次显明在世人中间。主啊，世人不认识你，但他们却能看见教会的见证，借着神的儿女所表现的爱心，表现的关怀，让那些需要的人得着，借着神的儿女所显明的工业，叫世人敬佩，借着神的儿女所显明的圣洁，叫世人羡慕。说这一切都是你道成肉身的表现，我们求你在你的儿女中间多多的显明出来。主啊，叫我们被天使被圣灵称义，叫我们被天使看见，被世人信服，被传于外邦，被接在荣耀里面。所以我们等候盼望那天的到来，因此我们准备自己，叫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能够合乎你的旨意，好叫那一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没有羞愧。所以我们愿意教会传扬你的福音，教会增长，教会的人数增加，弟兄姊妹属灵生命长进，我们更求你借着这些话，叫我们校正我们的目标，叫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事为人都被你的圣灵管理，叫我们满有你自己充足的恩典。所以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祝福你的教会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